我们这个礼拜讲教材类啊，这个是我们每天几乎都有的一个行为啊，就是说这个钱财的收支啊交换，每天都有。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姓周，周父。他这个人啊，是姓周人，啊，很能干。他的公公啊，名字叫才美啊，所以这个翁才美啊，所指的是他公公，就把年纪大了，就把这个家庭的这个管经济啊，以及做生意的这件事情啊，交给他媳妇去做。交给他媳妇做啊，这个时候他拿了两套的斗壶秤尺，各拿两套啊，在做生意的啊，都有那些斗啊，古代两米的器具啊，壶，还有秤子，还有尺啊，量布的，拿了两套，他就告诉他。这一套啊是比较轻的，啊，比较短的，这套比较重的，比较长。因为古代做生意啊，他们买进来的东西啊，啊，例如说现在我这个买，像人家买米进来，买进来的，他就用那个比较小的那个一称啊，啊，用比较大的那一称，那个一量啊，当然那个米比较轻啊，数量就可以多占一点便宜。等到他在卖出去的时候，另外一套，另外这一套的器具啊，一量啊，那是占你便宜的。他就拿了这两套东西啊，给他这个媳妇，告诉他诀窍。他这个媳妇就很不高兴啦，啊，拜此翁姑，不愿为妇。就说啊，他要走掉了，啊，他不愿意当这家人的媳妇，我恐他是生子败家，以为妾之所出，枉负其姑。他说啊，怕以后啊，我生的儿子啊，也回过来拜我这个家，那人家不晓得啊，以为是我啊做了不好的德性啊，才会这样。所以啊，我要离开了。这时候他公公啊就很讶异，愕然，很惊讶的说：“哎呀，啊，何必这样子啦？”他讲这些话，这个媳妇就说啊：“翁所为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你所做的事情，这个违反了这个天的道理啊，啊，做人的道理啊，你违背了。我内心里面啊，我感到惭愧啊，愧疚啊，我住在这里啊，我住得不安。”这时候他公公就说：“汝言成事，当悉除悔。”哎呀，你讲的话很对啊，好吧，我把这一套啊，啊，这个轻重的这一套啊，这个不标准的这些东西通通毁掉。他媳妇就说：“不行。”就问他：“问你用这一套东西用了多久了？”他说：“20年。”他说啊，他媳妇开了一个条件呢，他说：“你一定要留我下来侍奉你，然后养照顾这个家的话，可以。”一个条件，你要答应我说，现在我用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买物，大秤长尺卖物，这跟先前的刚好倒过来啊。他公公啊，用了20年的秤子跟尺去骗人，现在啊，倒过来，啊，吃亏的买进来，然后给人家占便宜的卖出去，来偿还以前啊欺瞒的这个数目， 我才愿意留下来。后来啊，才美感悟，欣然许诺。啊，他公公啊就答应了，这个条件就答应了，啊，就答应他。啊，当然后面他所谈说，复生二子及少年登地。后来这个周父啊，啊，这个太太啊，生了两个孩子，都很年轻啊，啊，就进士及第。这当然是他的果报啊，啊，果报。我这一段呢、啊，在一个小小的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媳妇很不简单呢、啊，啊，做人的那种说，哎，不愿意占人家便宜，还不止这样子嘞，还把前二十年也要还掉，也要还掉。当然最重要的，他这个人啊，他能够掌握到相信因果啊，啊，相信因果，这是最重要的。他才能够啊，心甘情愿去做这种事情啊，他才愿意这样去做。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起点呐、啊，哎，因果真的是很重要哦，看起来很浅呐、啊，可是他的观念很重要，很重要。这一关啊，看得透的话，这个世界呢、啊，很多概念啊，很多烦恼就消掉大半。哎，真的消掉一大半。要不然呢、啊，我们内心里面会怀着很多愤恨，就像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呢、啊，都有一点点不平，内心都不满，都怕吃亏。每一个人怕吃亏，是怕吃眼前的亏，怕吃眼前的亏。这长远的生命，他无法去观察。这个富人呢、啊，他能够相信因果啊，所以才愿意这样做。所以这个富人很不容易。不过啊，这个故事啊，要特别我们要点出来的说，要讲是他公公这个人呢、啊，他公公这个人，我们看他公公这个人啊，好像用了二十年呢、啊，用这一套方法去骗别人啊。我们看起来算是有点过分了，可是这个人不简单哦。啊，我们以修行的观点去看，这个人比他媳妇更难得啊。他媳妇头先这样讲，后来他你讲的话有道理，我就把那套销毁掉。他媳妇说不行，你用了二十年，那现在倒过来。最后啊，他才美感悟，欣然许诺，就听他的话。哦，这个难啊，这一点最难啊，这一点最难啊。修行也在这里啊，我们整个修行，真的为什么修行啊，修了一辈子都爬不了几步啊，改善不了一点点啊，因为、啊、我们都没有在动，这个我啊。活了一辈子，他永远是这个原老样子，没有在动，没有在改善，所以我们会停在原地。那像这个老翁啊，他二十年做二十年，他为什么会做二十年啊？因为没有人教他。可是，一旦听到了一个道理的时候，他马上改过来。这个最可贵啊！最可贵，我们修行啊，最难的也难在这里。我们通常不能容别人的观念，不能接受别人的概念。别人一批评啊，我们内心就防卫。所以天底下每一个人都会讲啊，我们学佛人也会讲。怎么讲？我有什么缺点啊？请你务必告诉我。可是根据我的经验啊，我自己也是这一副德性啊。根据我们的经验啊。等一下明天告诉他一个，他明天就不舒服了。可是这个不舒服我们察觉不出来，问题是察觉不出来，所以改善的能力很低。当别人告诉我一个缺点的时候，我通常会这样想，想说我没有啦，你误会了啦，或者说哎呀没有那么严重啦，或者说你没有撞到问题的核心啊。总而言之一句啊， 就是用尽办法我们去不承认啊，我们不想承认，然后用尽办法去找各种理由来掩饰，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进步，就在这里。虽然我们告诉别人说我有什么缺点你一定要告诉我，可是偏偏我们接纳缺点的能力又很低。哎，偶尔啊，对方真的讲了你哑口无言呢，那这是我们内心怎么讲？这句话不一定冒出来，但是内心这样讲，那你呢？就这样，那你呢？这个观念就是我不想改啦，看看你什么德行，你就把注意力，现在把阵地，我们把战场换到对方的国土那边去了。本来你在讲我啊，现在我们把战场转移，转到你身上去，那怎么会改变呢？就难了。那怎么对治这个问题呢？当下，因为我们的习性通常是这样，这个习性就是说，你在讲我的时候，我一开始就不舒服了，因为先有不舒服的这个情绪，接下来会产生一个反应，防卫。你讲的任何话，我内心里面不知不觉就开始防卫，去解释，去说明，去表示我并没有这样子。所以当下第一步就要把它挡掉。怎么挡掉呢？学着不要解释。真的，别人告诉我一个观念，告诉你怎么样了，第一步学着我不要去解释。我很想解释，但是这一刹那不要解释。这个啊，有机会啊，大家不用，不要用自己，你去尝试着看看别人。这个公司里面都有机会，上司告诉某某职员，哎，怎么样做？或者说某某人告诉某某人应该怎么样？你慢慢去观察他们那场战争，哦，就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个赶快解释，然后开始防卫，攻防战。所以那个就变成有讨论，变成辩论，就这样开始。所以观察久了，用在自己身心的相续上面呢，就开始改变。当别人要讲我，哪怕他讲错了，我认为他讲错了，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很难说了，因为我们的心都会被自己扭曲了。所以啊，哪怕他讲错了，我也不要去解释。错了就错了嘛，他讲错就讲错，至少他这一番心是好意的。不要想你不了解我啦，啊，不要想说我没有这样子啦，不要，把这个容器啊的各种东西拿掉，掏空了，才能够装得下新东西。不要这个容器装得满满的。别人要住进装进好的东西进来，我们就吸不进去，把它拿掉，一心的去听，去接受，他对他错，我们不要去解释。这个解释的心就是一种，我要让你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这种心态本身，它就是一种慢，一种表现得漂漂亮亮。要让别人了解我是很好，我是好人，我没有这样子，把它拿掉。你认为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吗？为什么我一定要解释让你了解我是这样的人？不需要啊，我自然有我自己的肯定啊。还有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不要啊，不要把箭头射到对方啊。刚才讲的，把那个战场啊转移到对方身上，把所有的注意力转到对方，你内心就开始起一个念头，那你呢？你说得到做不到？人家要告诉我们我的缺点，那是要告诉我诶。干清底事，跟他何关？哦，所以把它改过来，这样才会慢慢进步。 所以我们看这个人啊，这个老翁啊，才真是不简单的人物啊，真的啊，真的，这个接纳的这个心啊，真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所以以后啊，以后当别人在谈到你的缺点的时候啊，这时候内心想一想，哎呀，真是高兴啊，一辈子没有人愿意告诉我我错在哪里啊，哪怕他讲错了，他的这一份心啊，还是值得我赞叹，值得我欢喜。哎，换成一种我就接纳欢喜的心啊，哎，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慢慢会改，才会改。那这个改啊，真的也是一种性格啊，有的人很容易接纳，有人不容易。我们观察我们的朋友啊，大家都有那样的经验啊，有人就很固执，你怎么跟他讲他就是不愿意接纳，有的人啊稍微一讲他明天就改。这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修行的历程里面各有不同啊，但是当下这一步啊，我们去学啊，我不愿意听别人的，我不想改，这时候啊慢慢的去尝试去改善自己的这个习性。当我又觉得我又不想改的时候，去想啊，去想人家这样的好心啊，而我一直停留在原地啊，这个生命怎么会进步？我只是越来越痛苦而已啊，去接纳它啊，慢慢就能够移动，这个生命就能慢慢增长哦。所以这个故事最难的是他老翁啊。好，我们呢再跳过来看这个第二个故事。罗伦啊，这是元明朝的人，他是成化年间呢 啊到京师去赶考，在半路上啊，他的一个仆人捡到一个金钏啊，古代啊，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古装戏啊，头上绑一个钏，经过了五天了，他捡到那个金钏啊，已经仆人捡到五天都没告诉他的主人，走了五天的路啊，罗伦啊担心说怕路费啊不够，怕路费不够。这时候仆人说啊，我前几天啊在山东啊，这个山的东边啊，某一家人家的屋檐底下捡到一个金钏，我们可以啊拿去当啊，当作我们的旅费，当来啊当作旅费。这罗伦就大怒啊，要亲自啊把这个金钏拿回去还人家。可是这仆人屈指算一算说，你跑回去啊五天，回来又五天，这样子啊来回啊要考试啊一定来不及。罗伦说啊，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卑仆啊，一只奴婢啊把它弄丢了，弄掉了。万一主人啊把他为了追这个金钏啊把他打死的话，把这个仆人打死了，这是谁的过失呢？是因为我们把这个金钏捡走了，结果这仆人啊主人要这个金钏要不到啊，被打死了，我们有这个责任呢。哇，宁可不参加这个会试啊，我也不要让人死在非命，就是啊莫名其妙无辜的死掉，我不要这样。就这样子赶着回去到那个人家那边去找，真准啊，果然啊那个是一个大户人家，一个奴婢啊帮他女主人泼那个洗面水啊。古代啊那个仆人啊 有钱人家那个仆人都是连洗脸水啊，就打到那个主人房间让他洗。那这个女主人啊，洗完脸以后啊，那个金钏掉到这个脸盆里面，她没有注意。那这个仆人啊，也糊里糊涂把这个整个脸盆就嘟嘟嘟拿到外面呢，倒了，倒到外面。所以啊，这个罗伦的仆人会捡到这个金钏是这样来的。那后来啊，这个女主人发现她的金钏不见了，她不晓得是这样倒出去的，所以误以为啊这个仆人偷走了，所以就打这个仆人了。我们从这里也看到古代那个当那个社会的地位不平等啊，当仆人还有被打死了很多啊，打到流血，好几次这个仆人啊想要自杀。另外一方面啊，他先生啊，这女主人啊，就是男主人啊，嘿，看到他太太的那个金钏不见了，他怀疑啊，怀疑他老婆啊把这根金钏啊不晓得拿给他情夫啊还是谁啊，哦，就对着他破口大骂，骂了好几次啊。结果啊，这个女主人怎么样，也想要自杀，想要上吊。刚刚好啊，这罗伦啊赶到了，把这个金钏啊还给他们，这样一下子救了两条人命。因为他还的这个金钏呢，就想哦，在哪里捡的？大家一去想推想啊，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一回事。所以当时见到的人啊，看到这一幕哦景象的人啊，大家都哎呀，都赞叹啊，都说哎呀，你一定会中状元，没问题了。他就赶着赴京考试啊。刚刚好啊，赶到时间。后来啊，考试啊，果然状元及第，哎，中状元。这个罗伦这个人不简单，真的是不简单。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先看故事的前半段啊，这个对话很美啊，很有趣啊。我们看到两个人的心理形象。一个是他仆人，一个是罗伦。他仆人捡到金钏啊，放在口袋里面放了五天，他主人都不晓得。到了说啊，现在路费恐怕不够了，他仆人就把这个金钏拿出来说，我捡到了这个东西。仆人一听到就很生气，要把它拿去还。拿去还，他仆人就算一算说，回去来不及啦。罗伦说，我宁可啊不参加考试也要回去。这几段对话就是凸显出两个完全不一样性格跟碰到一个事情的想法的不同。在座诸位啊，我们不晓得是哪一样，是罗伦呢还是那个仆人呢？别人不晓得啦，假设是我，我那种心态是仆人的心态啊。捡到这个东西啊，如果要是旅费够的话，他就藏起来了。现在旅费不够，他也觉得，哎，他们两个都要一起去赶考，所以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拿出来那种舍不得的心呢，啊。他不是卖掉哦，我们拿去当，看看啊，以后啊，我这个主人万一考上了的话，我这个金钏还是我的。这个他的主人很生气啊，要拿去还。我们看到他主人这种心态哦，假设是我们的话，你要赴京赶考，你担心你路费不够。 这个时候啊，权衡我自己的利害关系里面啊，算一算这个账，哎呦，虽然会同情啊，也觉得说应该怎么样，可是明明利害关系一称啊，怀着那种有点愧疚的心，拿去当吧。伟大一点的呢，要讲这样一句话，没关系啊，等我以后考上了，有钱啊，这个金钏拿去还了。可是他不一样，他当下的反应，这个大怒就是那种他性格的凸显出他这个人当下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不是犹豫哦，不是去想哦，当下性格大怒，他要拿去还。他的仆人舍不得的那种心态又在他讲的这句话里面显出来，你这样来回考试来不及耶，一种很舍不得，一种泼冷水，这种心理形象，一种又阻止他的心理形象。罗伦啊，这时候讲，我宁可不要考上，不能让人家死掉。他一心一意讲这句话，那个心理形象一直为了别人啊，他不会想到自己耶。真的，在古代啊，我们去想想古代那种科举考试啊，他有举人要考进士啊，那么大的一件事情，三年才一次耶，他宁可不要了。假设是我们的话，我们碰到这个情境，我们会想，我们再怎么就不会去想到说万一主人把他打死，我们会想说，哎呀，人家有钱人家嘛，刚好也许在路上自己带一袋金钏掉了，我们就会往一方面去解释这个，来满足我要拥有这个东西。他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里啊，也看到说我们怎么去学习啊，这都是一个人格的风范，他这个人格的风范就在这里面凸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为什么他会仆人，跟前一个故事那个老翁啊，老翁听到他媳妇这样一讲啊，我错了，他一旦那这个仆人一听到他主人这样讲，他怎么样解释，想要去还是要挽留，这个都是我们的心理形象哦。我们现在看到某某人的修学佛法很精进啊，我们内心想，哎呀，他暂时的啦。啊，看到某某人他现在在吃素，看到某某人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内心就想，哎呀，他这个一时之间的冲动啊，啊，他怎么样？用尽办法，你总是要把他拉下来。各种人，人家在赚钱，我们用尽办法也是想把他拉下来。那当人家一个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总是把它解释，把它扭曲，就是仆人的心态。事实上，根本的前提是我们整个心理的状态都错掉了，错了。那现前摆在一个最眼前的一个事实，就是利害关系啊。修学佛法人怎么去趁这个利害关系呢？哎呀，其实佛法很妙，信佛啊，他并不叫我们说去吃亏啊。真的，学佛啊，并不是处处叫我们吃亏，反而是处处啊叫我们占便宜，占便宜。世间的人啊，看好处啊，看利益啊，他就看这么一点点，看眼前当下的这个好处。信佛的人啊，看这个利益啊，看长远，看长远。 长远一看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不应该我去做啊，我有恶果啊，业报，所以他不愿意去做。当他想到啊，想到拿这个东西可能会两个人死掉，他不愿意去做啊。他那个时候还想到一个而已啊，不愿意去做。所以在他内心里面的对跟错啊，他就不是摆在利害关系，摆在世间人所认定的那一套利害关系上。所以当然啦、不信佛的人啊，看到这个故事，他会觉得他这个人状元及第啊，跟他救这两个人的性命啊没有关联啊。那佛法去看啊，有绝对关联啊。而且这个啊还不一定叫果报，这个啊佛法叫可能还是花报，后面啊还有更好的好处啊，还在后面，还在未来世啊。所以啊，信佛啊跟不信佛啊，就在一念之间，一念之间。然后我们的生命啊，对问题的观察方法也在这一念之间而已，也在这一念之间而已。当然，这个罗伦啊，他这个人有这样的性格，已经是一个果。他过去世啊，一定就在这个上面下过功夫。对我们来讲啊，当下我们的反应偏偏就是想到我自己的。可是啊，修行也在这里啊，正因为我是凡夫，我碰到问题，我的想法还是跟别人一个凡夫一样，但是我从这一步啊慢慢踏上去，起的第一念是凡夫的念头，第二念不行，不能这样做，这一念就对了，这一念就对了。所以啊，对我们来讲啊，要叫我们看到钱，看到好东西啊，不会跟着起心动念的，不容易。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无妨啊。重要是接下来我能不能改善这个我的习性啊，这个才最重要。底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罗伦啊，他这个人他的性格啊，我们看第九个故事。他不是这一生的啦，我们看他5岁的时候，他5岁啊，跟着他妈妈到人家果园去。果园啊，那个果子啊掉在地上，大家抢着拿那个果子。假设是我们呢、一想掉在地上的嘛，我也不是去摘的。可是啊，罗伦这个人啊，他5岁的时候而已哦，他就不拿。到了那个果园的主人啊，拿了水果送给他，他才拿。5岁啊，他能这样做啊，这都是术士的啊。所以从这里啊，我们要注意，这个也是一个修行的概念呢。所以佛法为什么说啊，说不偷盗，不偷盗啊，这个习性啊，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偷盗里面讲说乃至人家一针一线都不能拿。我们会想，哎呀，一只针而已有什么？不是这只针而已啦，这只针它背后啊带给你的就是一个习性，一个想要占人家便宜、想要占有的这种习性，不知不觉啊就在这个习惯里面养成。 串习成你的那种很坚固的习性的时候，未来世啊，一出生他就是这样子。像罗伦啊，他一出世五岁的时候，他就不会想要占人家便宜，就不会想要拿人家东西，这个就是习性。所以我们算算账啊，看说，哎，我根基到底高不高啊？不用问别人呐、啊，哎，我们算一算账，平常我们那个各种的习惯习性，跟这个古人的标准一称，哎，就这样了，清清楚楚了。所以啊，好，后面啊那个故事啊，啊，我简单的把它讲完好了。他家很穷。那自己啊也跟着去砍柴啦，啊，也跟着去牧牛啊，还边读书啊。后来他诸生啊，就是当政府啊，等于公立的学校去读书啦，他就自圣贤学，他立的志啊，就是要做一个圣贤啊，要学做圣贤。所以我们看啊，古代每一个有格的人啊，每一个有气节的人，他们所读的书啊，跟我们读的书就不一样哦。我们从小到大读书啊，读上来的书就是书本的书，考试的书。可是古代人他们真的有格啊，他们能成就那么伟大的人格风范，读书当从立志起啊，他们都是从立志开始，我要学古人这样子。所以他所读的每一个书啊，就是在学改善他这个习性，所以他们能够成就那么伟大的人格啊。啊，那那个地方的知府啊，啊，张轩很悲悯他贫穷啊，就啊拿那个米去救济他，他不要，他不要。这个啊，也看到他这个人的个性了。后来他父母亲呢、啊、去世了，他守孝，守孝满一年以后啊，才吃阎酪啊，意思就是说啊，才吃比较好吃的东西呀、啊。表示这个人的孝顺啊。啊，成化二年啊，廷试对策啊，就是前面讲的说他那一年啊去考试。古代考试啊，考进士啊，他先进士放榜了以后啊，接下来再来排名次啊，就是直接到皇帝那边啊，啊，写一个等于说当场啊考一篇作文，那皇帝啊再来评谁拿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他这个人就很耿介了，所以他当下就谈到当时政治上的一些缺失，就名震都下，啊，做第一，后来就第一名啊，就是状元了。啊，他当官没当多久啊，就不干了，就回去。啊，这个人啊，焉于利于己，义所在，义然必为，于富贵名利薄如也。只要啊啊，哪一个是应该做的，他就去做。啊，他不是为了名，为了利呀、啊，大家看得很淡，很淡。那人家、啊、有送给他衣服啊。他看到啊，看到穷人啊，他又把这个衣服又送给人家，啊，所以看他这一生的这个风范，啊，才能做到说前面呢、啊，前面那个东西、啊，好。另外啊，这个故事后半，这个我们。把它引申啊，牵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啊。 不要轻易呢去论断人跟事，这个观念很重要哦。大家要慢慢相信一个事实，我眼睛观察生命啊，观察一切世间呢、啊，常常是偏差的。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内心所想、所观察出来的世界是有偏差的。他常常透过我自己的想法去看这个世界，所以常常被我的想法扭曲了。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我们看这个时代里面呢、啊，现在常常大家都有各种的争执，或者有些时候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各种的误会。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误会了。可是这个误会啊，也常常发生在我们人世之间呢。我们常看到这个人，我们内心就把他论断，或者说人家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就想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说我们把一些事情啊，蛛丝马迹就给他组合成一个逻辑，组合成一套想法。我们每天啊，每天不知不觉不断的在为别人论断，不断的把这个世间呢、做各种的色彩，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想。大一点的，我们看到现在政治啊，常常大家在谈，哎呀，某某人如何，某某人如何，他这个做法对，这个做法错，这谁看的呢？我看的。公司里头啊，家里头啊，我们都会啊，为人家发生的一些事情，去做各种的推论。注意啊，把这个推论的心拿掉了，他常常害了我们呢、让我们把这世间看的看错了，真的看错了。哪怕我的理智认为说对的不得了的事情啊，常常还是错的，还是错的。哎呀，那个、啊。我们这人的这个眼睛跟人的这个想法哦，我们被自己扭曲啊，扭曲的程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哎，真的不可思议。所以啊，在第十一啊，这也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故事啊，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出在《宋史》，彭思勇这个人呢、他当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啊，他去读书，他的门外也捡到一只金钏，他就坐在那里等。等掉了这个金钏的人，隔了一下子啊，掉了的人来找，他想一想，这个人没错，就把他拿给他。那个人很高兴啊，又拿钱赶，就是道谢。他就笑笑说：“假设我要这个钱的话，我早就把你这个金子，把这一只金钏呢、藏起来了。”他小时候就这样子了。后来啊，考上了，中了举人有一天他要去啊，去考进士了，就带了好几只的钏自己收藏了几只金钏当作路费一起要去考试。 半路上啊，碰到他一样啊要去考试的人啊，啊，大家又一起出去玩，啊，几个啊，几个要出去赶考的呢，啊，那天休息，大家去玩，就大家看着他那个穿啊，大家好几只啊，大家拿着来，你拿一只，我拿一只啊，在那欣赏，把玩，结果玩一玩啊，有一个人啊，把那个金蝉掉到他袖子里面去了，掉进去。有的算一算说，咦，少了一只，算一算少了一只啊。这个时候，彭思勇就说：“没有啦，没有，没有少了。”意思就是说啊，本来是有八只啊，只剩下七只啊。有人就要查了，咦，少了一只。他那个时候说没有了，本来就七只而已。后来客人回去以后啊，有人啊这个袖子啊碰一碰袖子，掉了一只出来。其他人看到了，哎呀，赞叹这个人的那个量，这个胸量，哎，胸量。